1998年3月，三菱集团成员企业 ADI 为获得财务收入，在日本企业中率先选择与台湾地区的中华印馆合作，援建其三代线，由此培养了很多操作工人和工程师。 ADI 带头之后，东芝、 IBM 日本、夏普、松下等纷纷向台湾的合作伙伴转移技术，开始在台湾本地化生产。成立于1970年的中华印馆，早在1973年就与美国 RCA 合作，涉足黑白电视机显像管生产。这样看，中华印馆与 TCL 也颇有渊源。在中华印馆从三菱 ADI 获得技术转移的同一个月，达基科技获得 IBM 日本的技术转移。随后，奇美电子从富士通，联友光电从松下，汉宇彩晶从东芝和日立，广汇电子从夏普，接连获得技术转移。1998年，台湾地区同时有6家企业得到日本技术授权，进入 TFT LCD 产业，这一年被称为台湾液晶面板产业元年。作为后来者的台湾企业，技术上得益于日本企业，投资策略上则借鉴了韩国企业。2001年到2002年的第四次液晶衰退期，台湾企业加大投资，后来被称为台湾面板五虎的友达光电、奇美电子、中华印馆、汉宇彩晶和广汇电子全部跨上了五代线。其中，友达光电在2003年到2005年连续建设三条五代线和一条六代线，奇美电子在同一时期建成两条五代线和一条 5.5 代线，中华印馆则越过五代线，于2003年年底直接建了一条六代线，汉宇彩晶和广汇电子也各建了一条五代线、一条六代线。2001年和2002年前后，台湾企业的液晶显示市场份额超过日本企业，并在2003年、2004年前后超过韩国企业。友达光电和奇美电子一度排名世界前二。台湾液晶面板产业在21世纪初的骄人业绩，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广袤的大陆市场。2004年，台湾地区液晶产业销售额140亿美元，将近 70% 来自大陆。但台湾液晶产业也有其难以克服的短板。李东生在为华星光电做项目调研时，曾经拜访过友达光电和奇美电子，两家企业当时信心满满，宣称要打败三星和 LG， 但后来又日渐式微。李东生认为，一是投入强度不够，像这种高科技、重资产、长周期的产业，投入不够容易导致后续发展乏力；二是没有一个像大陆这样的市场容量和经济体量。当台湾企业的产品主要依靠出口进行消化的时候，就会更多的受到贸易局势和两岸关系的影响和冲击。李东生的判断源于事实，在六代线之后，台湾企业的发展步伐大为减缓。中华印馆和汉宇彩晶止步于六代线，只有友达光电和奇美电子继续扩张。2008年2月，友达光电宣布同时启动第二条 7.5 代线和第一条 8.5 代线。之前一个月，奇美电子恢复了已经停工的 8.5 代线的土建工程，预计2009年第三季度量产。在这期间，美国次贷危机爆发，全球市场不振，夏普虽然还在高市贷线上坚持投入，但在截至2009年3月底的2008财年，出现了从1956年在东京证交所挂牌以来的首次亏损。 亏损额高达13亿美元。三星和 LG 也放慢了脚步，三星的第二条 8.5 代线和 LG 的 8.5 代线相继暂停建设。2008年8月，受市场疲软的影响，索尼、三星、LG 等日韩企业取消了对台湾面板企业的采购订单，极度依赖外部市场的台湾企业开工率一度降至40%，濒临死亡线。从2010年之后，台湾企业的新投产能很小，他们的投资强度之所以不大，原因很复杂，既有产业结构、市场容量等方面的因素，也有政策等方面的影响。李东升推进华星光电时，友达光电董事长李坤耀曾专门赴深圳洽谈合作，最后因台湾的产业管制而不了了之。当时国务院的电子信息产业规划提出重点加强海峡两岸产业合作，但规划公布后不久，2009年6月台湾当局发布对大陆投资政策，依然明确禁止关键面板制造企业到大陆设厂，这些限制决定了台湾企业的天花板。南山工业书院发起人、学者林雪平在对面板产业历史变迁的研究中指出，在液晶显示产业中，液晶技术的创立者美国可谓第一代，液晶技术产业化的鼻祖日本是第二代，液晶技术产业化的集大成者韩国是第三代。曾经有过很大机会，但也有难以克服的先天不足的台湾地区，只能算是第3.5代。